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而家同大家讲一个格林故事嘅其中一个故事，叫做《四个聪明的兄弟》。响好耐好耐之前，有一户贫穷嘅人家，有一对夫妇，佢哋有四个仔，四个仔长大啦。爸爸希望佢四个仔可以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谋生赚钱，摆脱贫穷。于是他就对他四个小孩子说，
我亲爱的乖仔，我没什么留给你们，你们必须要自己到这个世界去闯闯，去看看，然后学一门手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你们都是先去学一门手艺，将来为自己独立生活打好基础。
于是这四兄弟就执了一些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早就跟他爸爸妈妈告别，一起出去找师傅学一些技能。他们行下行下，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同方向的四条路分别是通向不同的地区。老大就说了，
我们要在这里分手，四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在这里见面，在这段期间大家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独立学习谋生的本领。
其余三兄弟都同意大哥的建议，所以他们就选择不同的方向继续他们的旅程。大哥和三个弟弟分手之后，就捉紧时间赶路。在路上他遇到一个人问他，
你想去哪里？要做些什么？
我想在这个世界闯荡闯荡，同时学一门手艺来充实自己。
那个人就说了，
这样就啱了，我可以教你成为一名前所未有最精明的小偷。
老大说，
不得不得，这个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靠这种本事谋生，最后都会被判绞刑绞死。
那个人在这里解释了，
你不用担心什么搞赢不搞赢，因为我是教你怎样去找出最适合的方式、方法和对象，拿到人家拿不到的东西，来无踪去无影，令到其他人找不到你的踪影。
大哥想下想下，又觉得可以值得试试的、哦、于是他就跟着这位小偷师傅学习偷嘢的技术了。大哥很快就学得他这一门的技术了，现在只要他想得到的东西，没一样可以逃得过他的手掌心。老二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当这个人了解到他这一次旅程的目的之后，就问老二想学啲乜嘢本领。老二就同佢讲啦，
我而家仲未有咩想法。
嗰个人就同佢讲啦，你不如跟住我学做一位占星学家，而且佢仲系一种崇高嘅职业，因为当你了解到天象之后，就冇乜嘢事情能够瞒过你噶啦。听到佢咁样讲之后，老二觉得好开心啊，而且对于这一门占星产生了兴趣。于是老二就跟着这个人学占星学，终于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占星学家。他学业有成之后呢，他想准备告别师傅回家了。他老师就给了一个望远镜，他跟他说，
用这个望远镜你能够看清楚天上面、地下面所有的东西，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 冇乜嘢可以瞒得过你啦。
而老三就遇到一个猎人，佢就跟住呢个猎人学各种打猎嘅本领，亦都成为咗一位非常出色嘅猎人。当佢离开师傅嘅时候，师傅就送咗一套弓箭俾佢。师傅同佢讲：
用呢个弓箭，无论你想射乜嘢，都一定能够射中佢嘅。
同样，四弟都遇到一个人，呢、这个人问佢想唔想做裁缝、哦。四弟讲：
我唔做，我唔做裁缝。裁缝一日到晚都坐喺嗰度揸住珠针穿嚟穿去，拎住个烫斗拱嚟拱去，呢啲工作唔适合我做。
哎呀，我教你嘅唔系呢一种，你跟住我学啦。我教一种完全唔同日本做衣服嗰种裁缝。
虽然老四就唔知佢讲乜嘢，点样唔同一般做衣服嘅裁缝，但系老四仍然都系跟住佢学做裁缝、哦。到佢学满师之后，要离开师傅啦，佢师傅就送咗一支针俾佢，然之后同佢讲：
用呢支针，你能够将所有嘅嘢都可以缝埋一齐。软到好似鸡蛋咁样，或者硬到好似钢铁咁硬，都可以将佢哋缝合起嚟噶。缝合咗之后，可以讲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啊！
四年之后，呢四兄弟约定嘅日子已经到啦。呢四兄弟又响十字路口相见，佢哋好开心咁。一起回到他父母家，然后各自将分别之后的经历和学到什么手艺一一地告诉他们父母，一家人非常高兴融合。有一天，他们一起坐在屋前面一棵非常高大的树的下面，爸爸就问老二了：
你看下树上边嘅雀巢有几多只雀蛋？
老二攞个望远镜出嚟睇一睇，佢就同爸爸讲：
爸爸，我睇到上面有五只雀蛋。
跟住爸爸转个头嚟同老大讲：
你而家上去攞啲蛋落嚟，但系唔好惊动响鸟蛋上边正在孵蛋嘅雌鸟。
于是这个非常灵巧的大哥爬上树上面，从雀仔身体下面拿出五个雀蛋给他爸爸，而那只雌鸟呢看不到他、哦、也都感觉不到那些雀蛋被人拿走了，他仍然静静地趴住在个雀巢里面。然后他爸爸拎着这五只雀蛋摆响张台上面，每一个角落头放一只蛋，剩翻一只蛋呢就放响中间。跟住对住嗰个擅长打猎嘅第三仔讲啦：
你可唔可以一箭将所有蛋分成两边？
当然，老三亦都好似佢爸爸讲咁样，佢真系一箭将所有蛋分成两边。然之后，佢爸爸同最细嘅细仔讲啦：
你可唔可以将啲雀蛋同埋蛋里边嘅雀仔缝合好，唔令佢哋留低一啲任何嘅伤害痕迹？
当然，四弟亦都好似佢爸爸咁吩咐，将雀蛋同埋雀仔缝合好。从外表睇，五只雀蛋都冇任何曾经破损过嘅痕迹、哦。于是爸爸就叫老大将五只雀蛋摆翻上雌鸟身体下面。讲起嚟又奇怪啦，呢只雌鸟竟然一啲都唔知、哦，好似佢下边嗰几只蛋冇俾人攞过一样，继续响度孵蛋啊！过咗几日之后，雀仔孵出嚟了。 今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孵出嚟嘅雀仔有冇受伤。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上一次讲到隔咗几日之后，雀仔孵出嚟啦。雀仔出咗壳嘅时候，佢哋条颈嗰度缝合过嘅地方只系有一啲啲淡红色嘅条纹。佢哋嘅爸爸对于四个仔嘅表现都好满意啊！佢哋做得好好，佢哋充分利用佢哋自己嘅宝贵时间，学到咗好有价值嘅本领。到底边一项本领最有价值呢？佢而家都唔可以作出一个定论，要有机会用时间嚟为佢哋嘅技能作出评价。过咗冇几耐，呢个国家出咗一个大问题啊！国王嘅女被一条好大嘅龙捉走咗啊！国王失去咗公主，佢非常之伤心，食唔落，瞓唔着。于是他们就发出通告，说无论哪个人救回公主回来，就会将公主许配给她作为妻子。这四兄弟一起商量，说现在是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可以各展所能，我们愿意试一试，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救到公主回来。首先老二拿他的望远镜出来周围望，跟着他就说了，
我看到公主了，公主现在坐向好远好远大海中间的一块大石上面，我还见到那条龙在她身边守护着。
为了他们几兄弟能够去到那里，他们向国王拿了一艘船出海，按着老二的指示，他们航行了很久之后，就到达了那个石礁旁边，正是跟老二说的一模一样。他们发现公主坐在礁石上面，而那条龙就在他身边那里睡着了觉啊，龙头还浸住公主的大腿上面。老三就说了，我不敢射杀那条龙啊，因为我担心我一箭射过去会把公主都一起射死啊。大哥说了，好了，就等我来试试下我的技能。说完之后，他就跳上那些礁石上面，放轻手脚，将公主从龙头下面静鸡鸡拎出来啊。他的手法又快又轻，那条龙一啲都感觉不到，仍然在那里呼呼大睡啊。救出公主之后，他们当然很开心啦，就急急忙忙地带着公主回去隻船那里。但是过了没几耐，那条龙醒了之后不见了公主啊，于是马上飞上空中看下公主在哪，被他看到了。那条龙大声咆哮，加快速度飞过去，他张牙舞爪向着隻船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老三拎起弓箭一箭射过去，啱啱正好射中那条龙的心脏，那条龙向天上边跌落嚟死咗啦。啪一声巨响，那条龙的尸体啱啱正好跌咗落那隻船上，于是就将成隻船打碎咗啦。他们五个人都跌落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没办法了，他们只是能够找着几块船板在海上面漂浮住。在这个时候，四弟拎出他支针出来，将那些船板一块一块地缝好，其他兄弟就帮手去 搵船嘅碎板。佢哋四个人一起合作，终于将只船缝合好啦。四兄弟同公主都上船，有讲有笑，继续向目的地前行，一路顺风。佢哋好快就好安全咁翻到自己嘅屋企啦。当佢哋将公主带翻到皇宫交俾国王嘅时候，国王梗系喜出望外啦，对佢哋四兄弟讲：
你哋其中有一个将会同公主结婚，
系边一个？
必须系你哋自己去决定。
今次佢哋四兄弟就引起一场嘅争论啦。老二讲：
如果唔系我揾出公主向边度，你哋嘅本事再大都无用武之地，所以公主应该属于我嘅。
大哥又讲：
如果唔系我响龙头下面攞公主出嚟，你见到佢又有咩用啊？所以公主应该系属于我嘅。
老三又讲啦：
唔系，公主应该属于我嘅。如果唔系我将条龙射死，佢会将你哋同公主都撕成碎片嘅。所以公主应该系属于我嘅。
四弟讲：
如果唔系我双手船缝翻好，你哋个个都浸死咗啦，所以公主应该属于我噶。
国王听到佢哋咁样喺度争论，就觉得佢哋每个人都讲得有道理嘅，但系佢哋都唔能够每个人都娶公主噶嘛。最好嘅方法就系你哋个个都唔娶公主，而作为对佢哋嘅补偿。国王就将佢嘅王国嘅一部分割咗俾佢哋四兄弟，每人一份。你四兄弟都认为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于是就接受咗国王嘅建议。国王亦都履行咗佢自己嘅诺言，将啲地分俾佢哋每人一块土地，而你四兄弟亦都过上咗幸福嘅生活。他们对他们的父母也都非常之孝顺，令到他们真的能够安享晚年。故事已经讲完了。明天呢就是5月12号就是国际护士节。为什么定为5月12号？原来5月12号呢就是护士的鼻祖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诞辰。南丁格尔出生在1820年5月12日，距离现在有202年。南丁格尔出生在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因为他在意大利佛罗伦斯出世，所以他父母就帮他起个名叫做佛罗伦斯，所以他全个名就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因为他出身在上流社会的家庭，所以呢他的生活是非常之富裕的，随时都有人服侍他，时常都去舞会啊，过着贵族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落呢就好令人羡慕的生活啊，但是南丁格尔的内心一直都好空虚，他觉得生活在这些这样的生活里面，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曾经在他的后花园有些流浪的动物受了伤，南丁格尔就很细心地照顾他们，帮他们包扎伤口，这些动物经过他悉心照顾之后渐渐康复了。他见到这些动物健康恢复正常，就觉得很开心。在这个时候他心想，他如果是做一些为人服务的工作，他的生命就更加活得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决定做护士，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天职，是他的使命，而且还会感到生命是觉得非常之有意义的。南丁格尔是一个非常之虔诚的天主教徒，传说南丁格尔呢就听到上帝对他说要他做护士服务众人。当时他只有17岁，在他这个年代呢护士不是好像现在那样是被人尊敬的，而 以前啲人觉得照顾伤患者系好似一啲好低下嘅工作，而且医院有好多菌，有时甚至要同病人冲凉啦。如果病人过咗身，又要打包啦。如果病人系失禁嘅话咧，佢更加要同病人换衫冲凉。咁当时咧，护士嘅工作就被认为系一项厌恶性嘅工作嚟嘅。只有好低下嘅人为咗赚钱求生，先至会做呢啲咁嘅工作嘅。尤其是喺战争爆发嘅期间，护士更需要跟住军队喺战场度周围走。除咗系厌恶性嘅之外，仲可能有生命危险嘅。喺佢24岁嗰年，即是1844年，南丁格尔咧就同佢屋企人讲，佢要做护士。哇，因为佢屋企系上流社会家族，所以佢屋企非常之震惊啊！尤其是佢妈妈听到佢咁讲之后，非常之伤心。伤心之余，好愤怒同埋好悲痛。一来就唔想自己个女做啲咁低贱嘅工作，二来跟住啲士兵上战场上，有生命危险噶。而且屋企又唔系冇钱，又唔需要佢赚钱嚟养家。当时啲人认为好嘅女仔咧，就要做一位贤妻良母嘅，所以极力反对佢做护士。今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我哋翻嚟睇下南丁格尔会点样做。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讲到南丁格尔同佢父母讲佢要做护士，立即就遭到佢父母反对。之后佢点做呢？我哋而家嚟睇下。之后南丁格尔一直都喺度帮手喺医院做义工，照顾穷人。直到有一位穷人喺伦敦一间工厂医院嗰度死咗。呢件事件当时引起公众对呢间医院嘅追究责任，南丁格尔就建议呢间医院要改善佢嘅医疗环境。响1951年，南丁格尔去咗德国，佢响一个牧师开设嘅医院里面，见到佢哋班护士为病人提供优质嘅照顾同埋服务所感动。响同年1851年。他去到德国第一次接受护理培训，为期4个月。当然啦，亦都遭到他屋企人强烈反对啊，认为护士是一啲低下嘅工作，同埋好危险添，因为医院好多菌噶嘛，可能随时都被感染。他不理家人嘅反对，自己去咗德国接受培训。据南丁格尔讲，他喺嗰度获得神圣职业的最重要经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和他38位女性志愿护士一起去英国的军营，即是说位于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照顾那些伤患士兵。当他们到达军营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时的医护人员人手不足，所以造成每个医护人员都过度疲劳，受了伤的士兵亦都得不到适当的照顾，那里的官员的态度亦都很冷漠，还加上药品供应不足，卫生条件非常之差，是这样时时都有大规模的感染发生，而且这些感染还是致命的感染。同时他们亦都没有为病人特别准备的餐膳。他们在军营的第一个冬天，师傅台那里已经有4077位士兵死亡了。这些士兵多数都死亡在 斑疹、伤寒、霍乱，这些不是因为战争引起的死亡，是因为感染引起的死亡，而且他的死亡人数比战争引起的死亡人数是大十倍啊。同时临时军营的医院卫生条件是非常之差的，又时时有人满之患，咁造成医院的公共厕所的污水管不胜负荷，而且空气亦都不流通。南丁格尔日以继夜咁样喺度做嘢，改革咗唔合理嘅制度，改建医院嘅设施，令到伤兵得到温暖、舒服、清洁同埋卫生嘅休养环境，同埋营养充足嘅饮食。南丁格尔对伤兵充满咗同情心同埋责任感，响夜晚嘅时候，时时都揸住盏油灯巡病房。他还帮助医生进行手术，减轻病人的痛苦，清洁和包扎护理伤口，和伤兵写信回家慰问他们，还有帮手埋葬死去的人，祭祀亡灵。每日往往工作二十几个钟头，在夜晚的时候，他揸着一盏小油灯，逐间房逐张床地去慰问那些伤兵。那些士兵们都很亲切地叫她做提灯女士或者克里米亚的天使。有伤病员这样记载，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伤病员躺在那里，当他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他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因为这样，举灯护士和护士大学学生燃烧洋烛和戴护士帽仪式，亦成为南丁格尔纪念邮票和护士专题纪念邮票时常用的题材。在六个月后，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变化？英兵的死亡率由 42% 迅速下降至 2%。 这一种好像奇迹的护理效果震动了整个英国。南丁格尔一时成为了英国传奇人物，战地上面的士兵亦都亲切地称南丁格尔为提灯女神。战事结束之后，英国政府用隆重的仪式迎接南丁格尔，但是南丁格尔改了个名字叫做史密夫小姐，静静地回去英国自己的屋企。她说，我不要这些奉承，我只是希望人民理解我。南丁格尔回到英国之后，被人尊称为民族英雄，但是他很谦恭礼让，自己约束自己非常之严格，同埋借住咗所有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同埋一切的盛会。他决心改善军队的生活卫生条件而继续努力。由于战争期间的卓越贡献，南丁格尔被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授了一枚圣乔治勋章和一枚很漂亮的心口针。从战场回到英国之后，南丁格尔将收集来的资料向皇家委员会报告了军队的士兵健康情况。在1857年，在他努力之下，英国皇家陆军卫生委员会成立了。在1860年，南丁格尔用大家捐给他的南丁格尔基金，在圣托斯马医院开设了全世界第一间不是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叫做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现在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亦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南丁格尔对学校的管理、
精选学员、安排课程、实习和评审成绩都有明确规定，并正式建立了护士教育制度，开创了现代护理专业的一项伟大事业。他对护理工作进行专业训练，更重要的，他令到社会上的人知道护理工作是一种技术，而且还将它提高到专门职业的地位。他的办学理念是以传授专业的护理知识和高尚的道德为主，培养了一批新型的护士，令到护理由学徒式教导成为正式的学校教育。这一项护理教育流传到世界各个国家。后来南丁格尔对于印度的农村生活亦做了全面的卫生统计研究，而且在印度改善了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服务。在1873年南丁格尔报告是卫生改革了10年之后，印度士兵之间的死亡率已经从每千人有69人降低至18人。南丁格尔这位白衣天使是护理学的先驱，他不顾一般人的偏见，和他不理他父母的反对，投身在当时被认为只有最低层的妇女或者是教会的修女才会做的护理工作，成功地将护理工作从社会最低下层的工作提升到受人尊敬的地位。他提倡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种崇高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还提倡用四个心去对待每一位病人。这四个心呢，就是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南丁格尔一直都很用心照顾伤患者，在这两年疫情期间，需要入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倍增，令到医疗负荷极高，医疗工作人员更加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命危险，为伤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在这里向医护人员致敬。为了减低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卫生和小心保护好自己。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今日时间差不多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下一个星期记住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